各位弟兄姐妹们，主里平安。
可以换去我的那个 PPT。
好，最近学生们呢都在忙着考试哦，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学生，有吗？没有啊，还是为了预备考试没有来崇拜今天？那有没有老师在我们当中？应该可能刚才有一些老师已经出去了。那我想问一下大家一个问题啊，那考试应该是学生紧张还是老师紧张还是家长比较紧张？你们认为呢？家长比较紧张。对啊，再一次的区会的聚会，那有一个中学生他今年要会考，那我就问他，你紧张吗？他说一点都不紧张，哇，一副很有自信的样子。那我就跟他妈妈说，哇，你的孩子很棒很优秀，面对考试竟然一点压力都没有。怎么知道他妈妈说，就是因为他没有压力我才压力。所以哇，原来是皇上不急太监急啊。其实不论是学生老师还是家长呢，都会很紧张考试的啊，不可能没有压力。就是因为有压力呢，所以政府在今年呢就开始取消中小学的年中考啊，希望学生不要一直活在考试的压力中，也可以腾出一些的时间学习其他的技能或者是培养自己的兴趣。那为什么大家都会很紧张考试呢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考试很重要啊，为了要考好的成绩，大家都会很拼命，天天都读书，熬夜补习，非常的辛苦。哇，为了考试啊，做出再多的牺牲也是在所不惜的。那如果是这样，我们的信仰呢？我们的信仰重要吗？如果说我们的信仰是比任何的东西都要重要，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更要加倍的努力，哇，付出和牺牲呢？我们是不是应该要绝对百分百的认真看待呢？我记得在有人呢曾经就问我，你知道洗礼有分两种方式，一个就是点水礼或者是滴水礼，另外一个就是浸水礼。那有人就问我，哎，这到底有什么差别呢？你们觉得有什么差别？然后浸水礼就是整个人要浸下去了，点水礼啊，就是牧师就会把水浇在你的头上为你洗礼。那这两个的差别最明显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浸水礼用的水比较多，对不对？因为通常呢，浸水礼都是需要在游泳池啦、海边或者水池那里举行，你要整个人浸下去嘛，你用的水量就自然就比较多。好，问题来了，请问用比较多的水洗礼会不会把我们的罪洗得比较干净？会不会？会不会说水越多就越 powerful 越有效？是不是这样的？你认为呢？毕竟洗礼是要成为上帝的儿女，那宁可做多好过做得太少，绝对是不可以马马虎虎随随便便的啊！我们要绝对认真哦。你虽然说呢，罗马书第十章九节说，你若口里承认耶稣为主，心里相信上帝使他从死人中复活，就必得救。那么约翰福音一章呢十二节也说，凡接受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给他们权力成为上帝的儿女。那圣经呢很清楚的说，只要我们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我们接受耶稣，就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。我们不需要刻意做什么也不用考试，甚至呢连一分钱也不用花，我们就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。可是这么轻而易举的就成为上帝的儿女，会不会太简单太随便呢？你想想看，上帝呢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，是天地万有的主宰，那么要成为他的儿女， 哪里可能那么容易，对不对？我们连预备考试都那么拼命，我们认为很重要的东西，不论是工作家庭也好，我们都会付出代价。那么要成为上帝的儿女，难道不用出尽全力吗？难道不用全力以赴吗？那这样怎么能够表达信仰的重要性呢？那可是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做，我们才能够表示我们对救恩对信仰的重视呢？首先我认为啊，这是我的建议，我认为要成为上帝的儿女，洗礼一定要认真的办。也许啊，我们可以考虑以后呢，洗礼班要上一年，你们上多少课？尤其是教会啊，就上一年的课程，但是我觉得还不够，我觉得难度要再提升一点，我们要考验大一点。在这一年里面呢，大家要做 project 啊，要做 FYP， 然后要 pass 了过后呢，我们才可以洗礼。然后洗礼的仪式呢，也要搞几天几夜才行啊，因为洗礼很重要吗？一生人只有一次，我看有好多的年轻人啊，准备他们的婚礼，哇，花很多时间又花很多钱啊，因为一生 一次嘛，很重要啊。洗礼也是很重要的，我们单单一个主日举行洗礼仪式，我觉得还是不够啊。我们就是要够浓重，也许呢，我们也可以参考啊，这个西藏的信徒啊，你知道他们去朝圣啊。他们要这样跪拜，这样一面走一面跪拜，走好几千里路去朝圣，哇，他们为了信仰真的很辛苦，多么的虔诚。那我们呢，我们也要为我们的信仰这样子，再辛苦也在所不惜啊，因为上帝是那么的爱我们，对不对？不单是洗礼，丧礼最好也不要太简单了。在好多年前哦，我记得有一位弟兄60多岁啊，他癌症去世。那个时候呢，我就帮忙他安排他的祭司礼拜和出殡。我印象很深刻，这位弟兄在他的家里面呢是唯一信主的，他的太太和孩子都还没有信主，而且呢他们是很虔诚的道教徒哦。那这位弟兄呢临终的时候就要求要以基督教的仪式来办丧礼，那家人都很难接受。可是为了要完成爸爸的心愿呢，他们还是勉强的答应了。那在祭司礼拜当天呢，就到了殡仪馆，我就发现在棺木前面呢有一个小桌子，上面摆满了食物，哇，有咖喱鸡啊，有炒米粉，还有一些水果，不是给我吃的啊，是儿子啊，怕爸爸肚子饿上不了天堂，哇，就算要上天堂也要吃饱一点才可以上路，所以他就预备了好多的食物放在那边，是要给爸爸吃的。那天晚上呢，我们就按照这个基督教仪式来主持了，大家一起唱诗，然后我们也有一些的程序，有读经啊，祷告啊，还有正道，整个场地的布置，哇，也是有鲜花，有经文等等，一切都顺利的进行。那到了出殡那一天呢，我就发现他的儿子脸臭臭，非常的不满，哇，他觉得我们一点诚意都没有，出殡为什么没有安排乐队来敲锣打鼓啊？什么排场都没有，那过去两个晚上的追思礼拜也没有安排念经，那至少要念几个小时啊，才够诚意嘛，什么都没有做，这样他的爸爸真的可以上天堂吗？他们真的很怀疑，很不放心。老师说他们好像也没有说错，我们强调我们的信仰有多么的美好，但结果我们的表现又似乎衬托不出来。要成为上帝的儿女，也只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可以了，一点都不尊贵。那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人，他曾经也有过这样的困惑，他觉得上帝做事的方式呢，哇，真的是很难接受，因为有时候真的有一点太简单。这个人是谁呢？就是乃曼的，我 们来看发生什么事情啊。列王记下第五章一节，那今天呢我们会看很多的经文啊。亚兰王的军长乃曼在他的主人面前是一个大人物，很得王的赏识，因为耶和华曾借他把圣令赐给亚兰。这个人是勇猛的战士，可惜他是个麻风病人。哇，这个乃曼呢是很了不起的大将军，受到亚兰王的宠爱哦。那他呢就很会打仗，还占领了以色列。可是很可惜的是，就是乃曼即便是有多么的厉害，但他偏偏却患上了麻风病。那麻风病是没得医的，是绝症，皮肤会烂掉的，而且呢还会传染。那通常麻风病人都要被隔离的，就算乃曼有多么的威风，多么的厉害，可是他长大麻风啊，就差不多等于是在等死了，不死也没药救了，真的是很可怜啊。那还好呢，有一位小女孩呢，她就透露了治麻风病的秘方。二到五节，我们来看亚兰人呢，曾经出去劫队抢掠，从以色列地掳了一个小女孩，她就侍候乃曼的妻子。她对她的女主人说，如果我的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就好了，他必定能治好他的麻风。好，接下来，于是呢，乃曼去告诉他的主人说，从以色列地掳回来的女孩子这样这样说。亚兰王说，你去吧，我会送一封书信给以色列王的。于是乃曼去了，手里带着300公斤银子、约70公斤金子和10套衣裳。哇，这个小女孩呢是从以色列抓回来的，也不知道她讲的话是真的吗？可是乃曼也豁出去了，她没有办法了，走投无路了。她一听到哪里可以治好麻风病啊，就马上准备要去以色列。她带了很多的钱，带了300公斤银子，还有约70公斤的金子。为什么乃曼要带那么多钱？可能因为她的病很难治好，哇，可能他的医药费会很贵，而且啊，他还带了10套衣裳。你知道，衣裳是在当时的时代啊，是很贵重的物品。他带了10套那么多，可见呢，他已经预备好，应该这一趟出门很久就回不来了，可能很难说的，因为他的病情很严重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治好。所以乃曼做好了一切的准备要去以色列那里啊，而亚兰王呢也对乃曼很好，他就写了一封推荐信，要确保呢这个乃曼去到那边有优先权看病，不用排期啊，而且保证一定要医好。那就把这封信呢给以色列王了。当以色列王收到这封信的时候，哇，他差点晕倒哦。我们来看第七节，以色列王读了这封信就撕裂自己的衣服说，我是上帝，能使人死使人活吗？这人竟派人来到我这里来，要我治好他的麻风。请你们想想看，他是要找机会攻击我。哇，你看以色列王多么的 stress 啊！啊，这也很难怪他，明明以色列呢被亚兰国占领，那怎么会叫他来，他们来治好乃曼的病呢？万一治不好不是死，分明呢是来找麻烦的。那以色列王怕到要死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先知以利沙呢知道这件事，他就来找以色列王。我们来看，好，8-12节，神人以利沙听见以色列王撕裂自己的衣服，就打发人去见王说，你为什么撕裂自己的衣服呢？请你把他送到我这里来吧。他就知道在以色列中有先知了。于是乃曼带着他的车马来到停在以利沙的门前。以利沙差派一个使者去见他说，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七次，你的身体就会复原，得着洁净。乃曼却发怒走了，他说， 我以为他必会出来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的上帝的名，向着患处摇手洁净这麻风病。哇，乃曼气到快要爆炸了，他堂堂一个大将军，千里迢迢大老远亲自来到以色列求医，还大费周章打点了一切，做了那么多的事情，满怀期待的来医病，结果他连以利沙先知的面都没见到，他随便打发一个使者，哇，去跟他说，还叫他去约旦河洗澡七次，有没有搞错？你叫乃曼怎么心服口服？哇，还以为这以利沙先知啊，有什么独门秘方啊，灵丹妙药，起码也要帮他搞一个医治大会，向上帝呼求七天七夜才像样啊。谁知道以利沙先知这么敷衍，简直就不把乃曼放在眼里，又侮辱他的 IQ。 哇，乃曼气到要走了，结果怎么样呢？我们看十三节，看他要走了，那结果怎样呢？他的仆人就上前对他说，我父啊，先知如果吩咐你做一件大事，你不是照着行吗？何况他只是说你去沐浴就得洁净了。诶，也没说错，试试看也没有损失，反正呢乃曼也没有其他办法了。于是呢，乃曼就乖乖的到约旦河去沐浴七次。结果怎么样？我们来看看，奇迹发生了。十四节，于是他下去在约旦河里浸了七趟，正如神人所吩咐的，他的肌肉就复原，好像小孩子的肌肉，他就得了洁净。哇，弟兄姐妹们，怎么可能？哇，去沐浴七次然后就治好了大麻风绝症，太不可思议了。乃曼想都没有想到，以色列的上帝竟然是那么的有能力，那么的厉害。可是这也叫乃曼想也想不通，既然以色列的上帝那么的有能力，那为什么上帝没有趁机惩罚他呢？乃曼打败以色列国，让以色列民受苦，你不要忘记，以色列民是上帝的选民，乃曼自投罗网，哪里可以饶了他？上帝可以对他不客气，趁机报复他，使他的麻风病加重，帮以色列人出气，不然呢就慢慢折磨他。哇，不要让他这么快好，一定要他付出沉重的代价，要加倍奉还。啊，大家知道这一套热剧吗？非常红的热剧。啊，在2013年呢创下了日本啊最高收视率。半泽直树啊，他的这一套戏他也是这男主角的名字。他在戏里面有很多很经典的名言啊，其中可能大家比较有听过的就是，我虽然我相信人性本善，但我以牙还牙，加倍奉还，这是我的原则，不是加倍，是十倍奉还，百倍奉还。上帝可以叫乃曼百倍奉还，可是他却只是叫乃曼在约旦河洗澡七次就治好了他的麻风病。这对乃曼来说是非常的震撼的，他以为上帝叫他去洗澡去沐浴是侮辱他为难他，没想到上帝是那么的爱他。弟兄姐妹们，上帝是这么的有能力，但又这么的有慈爱。哇，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是何等的有福。所以乃曼他决定来投靠这位上帝，他是很有诚意的。我们来看 十五章到十七节，乃曼和他的随员又回到神人那里，他进去站在他面前说，看啊，现在我知道除了在以色列以外全地都没有神，现在请你收下你仆人一点礼物吧。以利沙说，我指着我所侍奉永活的耶和华起誓，我绝不收取任何礼物。乃曼再三促请他接受，都被他拒绝。乃曼说，你若是不肯收取，就请你赐你仆人两头驴子可以带的泥土，因为你的仆人不再献燔祭或别的祭给别的神，请献只献给耶和华。乃曼为了投靠上帝，送了很多的礼物，以为这样就能够报答上帝，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，上帝根本就不需要他为他做什么，只要他愿意相信上帝，他就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。因为上帝的恩典实在太丰盛，我们根本就不配为他献上什么。那既然上帝那么有能力又有恩典，为什么上帝的子民以色列民会失败呢？为什么？因为以色列民身在福中不知福，他们不听上帝的话，也不相信上帝。乃曼对上帝不是很认识，可是他却还相信上帝有可能会治好他的麻风病。就算是那个从以色列抓回来的在乃曼家中做奴仆的小女孩，都始终相信上帝是有能力的，是值得信靠的。反而是以色列王没有把上帝放在心上，一有问题只想死，只会抱怨，从来都没有想过上帝。那一看到亚兰王的信，知道大难临头了，就在那里大哭大闹，又撕裂自己的衣服，连以利沙先知都看不过眼。以色列王对上帝的信心竟然不如乃曼这个外邦人，也不如那一个被掳回来的小女孩。好，一个人叫可利，大家认识吗？他呢就写了一本书叫《密室》的 Hiding Place， 记录了他和他的姐姐贝西在集中营的一些经历。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可利和他的姐姐贝西因为收容犹太人而被抓到集中营了。那在集中营那里呢，环境非常的糟糕，又小又脏，最讨厌的是那里有很多的跳蚤。哇，有一天早晨呢，他们两姐妹就一起灵修读经，就读到了这一段经文，帖撒罗尼迦前书十五章十六到十八节，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祷告，凡事谢恩，这就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给你们的旨意。那读到这里的时候，姐姐呢贝西就提议说，那我们就为集中营的一切来感恩祷告，好，来感恩祷告啊，也为跳蚤来感谢上帝。哇，那可丽听了就啊，干嘛要为这个跳蚤祷告呢？有什么好感恩呢？有点荒唐，对不对？他们干嘛要为跳蚤感恩？可是他的姐姐很坚持啊，于是呢，他们就一起为集中营的每一件事情来感恩，包括也为跳蚤来感恩，向上帝感恩。过后他们就继续在里面呢带领查经灵修读经等等，好一段的时间都没有人来干扰他们啊，他们就觉得很奇怪啊，平常很严格不可以在里面这样带传福音的嘛。几个月后他们才知道，原来就是因为他们那里太多的跳蚤，连军官都不想来巡视，他们才可以很自由的分享上帝的话。你看可利，他为了主付出很大的代价，哇，被抓去集中营，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，可是没有想到他 他面对小小的跳蚤竟然也会很小心，也觉得上帝应该不会关心吧。有时候当我们看环境，我们看我们自己，我们看身边的人，可能我们会哇很容易灰心失望，我们会有信心的软弱，或者我们觉得上帝不在了，上帝不会关心的，上帝不会帮我的，上帝好像没有垂听我的祷告。但上帝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。可能有很多东西现在我们不能理解，我们也不清楚，但不要忘记我们是上帝的儿女，我们的好处都不在他以外。在马太福音7:11说，你们虽然邪恶，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，难道不更把好东西赐给求他的人吗？是的，上帝爱我们，他要把一切最好的赐给我们，只要我们愿意凭信心相信上帝，我们就能够经历他丰盛的恩典，因为上帝的应许从来都不落空。弟兄姐妹们，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是何等的有福，千万呢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，盼望我们一生都走在这蒙福的道路上，荣耀上帝的名。让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主啊，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，这是我们人生中最大的福气。不管我们现在经历什么事情，面对什么问题和挑战，主啊，你总不撇下我们，你的恩典够我们用。求主塑造我们的生命，坚定我们的心智，让我们能够凭信心一生来跟随你，越来越有基督的样式，成为主所喜悦的儿女。我们如此祷告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